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进行完毕之后，福音正式要向外邦世界来进发了。保罗呢，跟巴拿巴最初第一次安提阿派出去的宣教领袖，在15章的结尾，他们分道扬镳，各组福音队。不过各位也不要误会，我们保罗并不是非常排斥年轻同工。到第16章，保罗准备出去旅行布道，出发到特比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弟兄加入了传福音的行列。马可当时没有能够进入保罗的那个福音队，圣经当中会继续讲到马可在后来呢，保罗也说他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的，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不是讨厌马可这个人，而是说在权衡整个福音初级的任务，在属灵征战当中，以及在带领同工的当下，必须有所取舍。那我们知道相对巴拿巴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巴拿巴坚持带着马可，他们组成了另一个福音队，有另外的发展。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就讲述保罗呢跟希拉来到了特比，然后到路斯德，在那儿呢就遇见了提摩太。提摩太的父亲呢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可是他在母亲跟外祖母的教养当中呢，有非常好的信仰的基础，熟悉圣经，也有好的名声。后来提摩太真的是保罗终身的好同工。那甚至保罗说，在主里面呢，提摩太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所以这个提摩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进入了整个圣经的世界。后来在保罗13封书信当中呢，提摩太前后书就是写给提摩太的，还有其他的6卷书都跟提摩太一起来写信给其他的教会，有包含了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还有腓利门书。在这个保罗亲密的同工当中，提摩太都在其中向外邦教会问安。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一共提到提摩太有17次之多，真的知道这个是保罗最亲密的同工，也是保罗亲自带领出来的、栽培出来的年轻同工。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呢，我们还成立一个团契，叫做提摩太团契哦。顾名思义，就是要栽培年轻的弟兄姊妹起来服侍主。你呢？不知道你是提摩太还是保罗呢？求上帝恩待我们啊，让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保罗来带领我们，也都让我们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保罗，有许许多多的提摩太，不断着因着你我的服侍，能够被上帝栽培出来。当保罗带了提摩太起来服侍的时候，你会知道当下的福音策略，他们仍然是走遍一些城市，都是先进入会堂，要来传福音。这边说为了侍奉的缘故，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所以注意哦，为提摩太行割礼不是为了得救的缘故哦，是为了侍奉的缘故。后来他们整个这个团队怎么样有效的不再去为着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纷争能够合一的往前去，这个是保罗的智慧。在纯正的得救的福音真理当中，保罗丝毫不让步。在他的书信当中，特别加拉太书我们会认识，可是在为着服侍外邦人的时刻，为着服侍团队的合一，有效的能够将福音广传，保罗很愿意让步。所以这是在保罗的智慧当中我们很留意的。当下这个福音往下传的时候，16章第5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在整个使徒行传我们提过，它有6次的所谓福音大要进啊。这一段经文写的呢，可以说是第4次的福音大要进的这种类似的经文啊。第一次的经文是在6章7节，那个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7个执事被选出来的时候，福音稳固的在教会当中。9章31节是第二次，就是当扫罗归主之后，圣经记录说那个时候呢，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第3次呢是在第12章24节，说当神的道 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当时呢是西律，在逼迫基督徒当中，西律却暴毙了。在那个时候，你发现敌对的势力兴起，可是敌对的势力也被上帝铲平折服。然后这个时候是第四次了，关键点呢是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中的疑虑能够澄清，然后这个福音队再次出发进外邦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再次讲到各处的教会都信心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之后呢，你会发现进入了另外一段处境。在16章的第6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你会晓得就是有的时候，像譬如说讲加拉太，加拉太是一个大的省份、大的地方，而保罗所经过的以哥念、安提亚、路斯德都是在加拉太。书信当中有一个加拉太书，它是一个大的省份，而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所以呢，当保罗经过这些地方，他要继续准备去哪里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当中会提醒说，有耶稣的灵不许，有圣灵禁止。到底实质是怎么产生的，经文当中没有仔细的写，只是路加会诠释说，要往北不对，不是往这儿；要往南不对，也不是往这儿。所以呢，保罗就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了，那个地方叫做特罗亚。停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很有名的马其顿异象在这边产生。等于在那个当下，福音不是只有停留在亚洲，而他们要跨越爱琴海，福音要进入欧洲去了。在这个经文当中保罗看见了这个异象，说是有一个马其顿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这里首先出现了一个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就暗示着路加医师参与了布道的行列。过去都是讲到他们的行踪，都是他们走到哪里，他们走到哪里，这边是我们。好，所以路加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福音整个开始进入欧洲。在这我们也稍微思想一下，我们华人同胞的群体你知道我们都是居住在亚洲福音呢没有在亚洲，没有在亚细亚传，而是进入欧洲。我还记得我们教会曾经差派一个宣教士他是在南非服事，是一个白人的教会在白人教会当中，他们很有心要向南非当中的新移民华人同胞来传福音。可是相对的，我们就会发现华人同胞对福音的接受度跟白人同胞比较起来差距甚大。所以当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在南非配搭的宣教士一起跟这些白人的教会有些互动的时候，真的是体会福音当时在保罗的年代2000年前，福音就是在马其顿异象当中西进进了欧洲，然后呢再绕着地球跑着一圈。所以我们华人同胞，我们的亚洲世界领受福音呢就整整晚了1000年。那可是你会看见这个是上帝的福音策略。所以在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当中，真的会看见福音传递的路线跟方式是由上帝来决定，福音的进展是由圣灵来定夺。所以当保罗想要再往你哪里传，往北不对，往南也不是，可是圣灵却借着这个马其顿的异象，福音的策略就是开始西进到了欧洲。当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他可是没有一刻单言，立刻他的同工团队赶紧就踏上了马其顿，也就是欧洲的土地。圣经当中记载着他们所踏上的第一个城市呢就是腓立比。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所谓会堂，犹太教的会堂我们大概了解就是在犹太人被掳之后散居在外邦各处凡是有十个犹太男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成为一个会堂。进入腓立比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说只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而且都是一些妇女在那边祷告。所以保罗呢就在那个祷告的地方对那些妇女讲道，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得着了第一个归主的欧洲人，就是吕底亚。 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他是来自推雅推拉城，素来敬拜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主开导他的心，他这个时候就全家得救了。所以吕底亚得救之后呢，他就接待保罗。腓立比的教会呢，很可能最初呢就是在吕底亚的家里面，成为腓立比的福音据点。之后呢，保罗继续传福音，大有果效。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你会发现很奇特，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呢，还会为耶稣做见证哦。这个使女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讲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子喊叫，保罗心中厌烦，保罗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来了。然后怪怪，这个使女的主人发现说，喂，他从前靠着使女来赚钱得利，就没机会了，所以就很气保罗，就把保罗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注意哦，圣灵引导他传福音的路线，可是保罗一样被下在监牢里。所以圣灵引导的路线并不表示一定一帆风顺哦。其实我们会发现四福音当中鬼也都会认识耶稣，对不对？可是耶稣是否接受撒旦给他的见证呢？你发现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我们需要留意哦，不能去只看见哇，表面很有果效，所以就容许他来继续做广告做见证，并不是。保罗没有容许，就如同耶稣不容许鬼替他做见证，而相对的，保罗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在我们所服侍的华人群体的教会当中，就曾经有过类似的问题发生。有人呢，他似乎借着某一个灵，他可以很准确地讲述说，哇，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需要面对我们里面有的问题，使得教会被洁净。在我们的神学院的学长，在他所服侍的教会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某一个弟兄，他每次都会很灵验，很准确地说出教会里面有的问题，呼吁说大家要悔改，要圣洁。是不是圣灵呢？你会发现需要被查验。他虽然讲得很准确，所谓很灵验，可是却带来了教会当中非常多的不安。所以反而我们要查验，凡灵是认耶稣为基督的，他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所以会注意，不能只是说他讲得很准很灵，我们就都相信，就全盘的接受。所以这是在保罗赶出了这个被鬼附的使女生命当中的鬼，释放这个小姐妹。可是相对你会知道，保罗反而呢被关下监。好，这个时候啊，真是不顺利啊。在半夜，保罗跟希拉两个半夜做什么嘞？经文当中说，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在监狱里面，大概不能开布道大会啊。可是相对的呢，保罗、希拉两个人在那里面唱诗、祷告、赞美神，大有影响力。突然地大震动，整个监牢门都开了。在这个当下呢，这个禁足吓坏了，以为囚犯都会在这个大地震当中，门开了囚犯都会逃跑，反而透过保罗跟希拉的侍奉，没有一个囚犯逃跑。所以这是最有名的经文，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哦。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禁足全家都信耶稣了。谢谢神，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刻，你我的家人最亲近的人，他们最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的性格，我们待人处事的方式态度，有没有被上帝更新改变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他们会最先看见。也许在家里面我们都没有机会开布道会哈，可是当我们可以尊耶稣为圣，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上帝更新改变的时刻，你的家人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看见在你里面的耶稣，以至于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着你我的信主，我们的家人都在这个应许当中了。保罗在这个当下，好像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跟这个监狱跟锁链都脱不了关系了。不过可是正正的让我们来见证了，在旧约圣经诗篇里面所说，上帝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保罗反而在被关、被捉拿、被逼迫的当下能够为主得人。而保罗也非常有智慧在这个时候 保罗就亮出了他的身份证，他说我们是罗马人。 Z 也注意啊，我们愿意，我们不怕逼迫，我们愿意为上帝的缘故受逼迫，可是也不用去追着逼迫哈。受逼迫是要有代价的，是有价值的，是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而保罗如果一直被关在监牢里面，你会发现他就没有机会在各处传福音了。所以保罗亮出他的身份证，他是罗马人，他可以自由的来往去传福音。所以在这个之后呢，保罗就被释放出来，他们要经过一些水路或者是陆路，然后经过了安菲波利，就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也就是吕底亚的家乡啊。到了帖撒罗尼迦呢，那里就有犹太人的会堂了，所以在那儿呢，保罗是连续三个安息日在那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来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你会晓得，在耶稣的复活在当时的犹太教以及外邦世界当中，来证明这一位就是上帝所高举的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时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呢，效果非常的好，有许多人信主。可是呢，有正面的效果嘞，一定有负面的效果。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当然又是老问题啊。本来每一周会堂聚会人啊，就固定那些人嘛。可是保罗连续三个安息日，哇，会堂又是人满为患，犹太人又是有嫉妒的问题，然后又是聚众，聚众当中呢，把他们拿去交官，他们去告的说，那搅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哇，说传福音的这个宣教队伍是搅乱天下的人，也让我们发现哦。这个保罗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真实带来了极大的轰动。在这个轰动当中，让我们注意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今天我们有时候在服事主当中，或者我们常常祷告说，哎呀，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注意哦，教会的复兴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只有对我们有好处的，对基督徒有好处的。在上帝作为显明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动摇了撒旦国度的根基，撒旦会有一些反扑的行动。所以在保罗传福音当中，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会讲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敞开了，他同时会说，同时逼迫也多，福音的果效也包含逼迫。其实这是使徒行传当中写作的时候，让我们会看见福音的进展的路径，同时它的平行线呢，就是什么，教会所受的逼迫，这些传福音人一面受逼迫，福音一面不断的被扩展。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不怕艰难，让我们不怕逼迫，让我们不会去在乎那个果效如何，果效不是最重要的。而相对的，你会晓得在福音传讲出去的时候，那个果效是圣灵来印证，圣灵亲自要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不论我们是借着神迹启示或者借着语言，甚至保罗跟希拉是借着被关在监牢里，你会发现福音的果效是隐藏不住的，是关锁不住的，以至于在帖撒罗尼迦他们被称为那搅乱天下的人。求主恩待让我们生命当中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让我们起来祷告。爱我们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生命当中领受了福音，主啊，也经历到福音是你的大能，我们可以被你改变，我们可以被你翻转，我们生命当中可以逐渐逐渐尊你为大，也以你为乐，以至于我们站起来可以为你做见证的时刻，主啊，不论借着口说，主啊，不论借着我们的身体力行来行出你的真理，我们真的知道你的福音大有能力。谢谢主，让我们常对自己抱着这样子的期望，因为我们要成为你手中好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向这个世代继续见证，主啊，你的福音的能力要带来属天的医治跟释放。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